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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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，请大家翻到《禅林宝训》的426页。那我们今天开始学习《禅林宝训》卷下，大家看原文。妙喜稿和尚曰：“湛堂没获前贤书帖，必焚香开读或砍之时。”那这段话呢是妙喜宗稿禅师说的。他说他以前的一位善知识，一位师父呢，叫湛堂禅师。湛堂禅师每一次自己得到了一些前贤的一些书籍啊，或者说笔记啊，就非常的欢喜，并且心存恭敬啊，心存恭敬啊。要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焚香，然后再读，必焚香开读。可有的感觉受用的呢，刊之石，就是刻到石碑上去。就说古人啊，重法如此啊，非常的重法，重前贤的法。曰，这个曰呢是湛堂说的。他说：“先圣甚得佳名，屈人弃智，屈就是弃的意思，就是这些先圣的这些圣德和这些美名啊，都是通过这些书帖来显现出来的，怎么忍心把它丢弃呢？”其牙上如此，就是说湛堂啊，他的喜好和爱好非常的高雅，喜欢古圣先贤的一些书帖、笔记、格言，是这样的，而不是说喜欢世俗的东西。故其王也无诗经之句，为唐宋诸贤墨迹，晋梁主龙。大家会发现啊，宋朝的时候这个晋啊，就是晋的意思。经常用到这个词，我们禅林宝训里面，就当他圆寂的时候呢，连十两金子的这种积蓄也没有啊，只有啊唐宋一些先贤留下来的墨迹，将近两个竹箱子。纳子敬香惆怅，得钱80余千，住秃皮里。秃皮啊，指的是出家人呢圆寂之后火化的意思啊，也叫奢维，也叫秃皮，就指的火化的意思。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积蓄，他的秃皮呢，他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把他留下来的这些书稿啊、墨迹啊，拿到寺院里来，让师父们自己敬驾。这是过去寺院里的一种规矩，就是王僧这个师父呢圆寂了，他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办？留下来的东西就归常住所有，常住所有啊。那常住所有，它属于什么常住呢？他属于十方现前常住，十方现前常住啊，就是王僧之物，属于十方僧都有，只要有这个挂单的都可以参与竞拍，就是作价竞拍，用来处理他的后事，是这样。所以说他的这些墨迹呢，竞拍之后啊，得了这么多的钱，得了80000钱，顺利的把他的圆寂的后事啊给做好了。再看下一段。妙喜曰：“佛性诸大伟，行者与地可相欧。”佛性指的是佛性法泰禅师，他是圆悟可勤的弟子，跟大慧宗稿啊算是师兄弟。他当时是住在哪里？大伟山，就是以前伟山灵佑的道场。他住在大伟山的时候，碰到一件事，行者过去行者呢，指的是在寺院里发心还没剃发的人， 现在呢我们就经常叫净人，就是还没剃发还没成为沙弥之前已经发心出家，过去呢就叫行者。行者与地客相殴，地客指的是给寺院种地的人，哎，打架了，行者跟地客打架了，佛性欲治行者，这个佛性禅师呢觉得你这个是来发心出家的嘛，不好好做事，不好好守规矩，还跟人打架，不好好忍辱，这成什么样子？所以呢这个佛性禅师啊就想处理惩罚这个行者。足超然因言，足超然呢指的是临安府的佛日超然文祖禅师，他司法的师父是天一一怀，他是天元下十一世。当时超然禅师啊正好在一边听到这件事，就因为这件事就评论说，就劝他说，若纵地客虽如行者，非为有失上下名分，切恐小人诚实无慢，事不行矣。就说如果你纵容了那个地客，地客跟行者打架了，什么你纵容了他，把这个行者给他批评了一顿，或者说惩罚了，这个不仅把上下的名分给扰乱了，还怕这个小人啊趁着这个机会啊心生傲慢，示意再侮辱这个行者，这个事不可以。就为什么说有失上下名分呢？因为他虽然是个净人，但他已经预僧术，他准备出家了，一预僧术提前啊，他是一个作为出家前的准备。这个僧宝是非常尊贵的，我们多次讲到佛法二宝并驾僧鸿，不光出家人不能离开僧团，居士修学也离不开僧团，离开了僧团你自己修来修去修坏掉了，遇到外道邪师转掉了，所以僧宝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僧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他发心出家就一遇僧术，于是预备役了，预备出家的人了，他这个就很尊贵了，就不能把它看成一般的居士来看。你这样纵容了这些地客，你惩罚了他，那么这个上下名分就颠倒了。你看我们需要回忆一下谁，以前厦门南普陀的妙湛老和尚，他有一件事在丛林里边广泛被大家称道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每当有游客呀，因为厦门南普陀那个寺院啊很多人去，经常会出现这个游客跟出家人打架的事。一旦出现游客跟出家人打架怎么办？这个老和尚怎么做呢？马上把门关起来，关起来干什么？把佛学院的学生叫出来，先把那个打人的游客打一顿。很多人就不理解啊，说你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不论是非你先打别人，这个不对。但是其实这就是老和尚的慈悲心，是吧？你这个世间人再嚣张再嚣张，你不能去犹如三宝啊，僧宝是佛法的代表，你侮辱僧人，跟僧人吵架，尤其是打出家人，你这个就不敬三宝，这个罪过太大了。所以老和尚慈悲他，把他打一顿再放出去。哎，打了几次，后来谁也不敢跟谁呢去打师父们了。哎，寺院他就很安宁了。但是你如果说还讲理，再把师父们处理了，那就很麻烦啊。后来就经常会出现在家人打出家人的现象。那么住在灵岩寺，你们一些老居士也会看到，是吧？以前也有一些居士翻业障跟师父们吵架，大家知道我怎么处理的吗？只要你敢跟师父们吵架，不论你有理没理，你不要说理，先回家就再说。就是因为我看过禅林宝训，我知道他的厉害。你居士嘛，居士就不是世间人了，居士要对僧宝尊敬啊，你怎么敢跟师父去吵架？有什么事你不可以好好说的？所以只要出现这种现象，我就先把居士牵回去。可能有些居士还愤愤不平啊，觉得我有理啊，回家了还认为自己有理，你这个不对呀，你哪有理呀？你对三宝都不恭敬，还有什么理？是吧？你所得的戒相，所得到的佛法，全是从三宝当中得到的，你对三宝都不恭敬，你哪来的理啊？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不能去跟师父们吵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我们再往后看原文， 佛性不听，未及国有庄客使之事者。就是佛性禅师呢，不听超然禅师的劝告，还是惩罚了这个行者，没有去处理这个地客。结果呢，不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这个地客呀，庄客指的是这个田庄里的雇佣的工人，杀执事的事，就连寺院的执事都让他给杀掉了。所以这些小事不得不慎，要想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，是吧？出家人要护着出家人，居士呢当然也要护着出家人了，对吧？你们不能带头去说师父们的不好，去跟师父们吵，这就不好。都去赞叹出家人，这个佛法就兴；都去说出家人的过失，他就不好。所以遇到事情你处理不好，本末倒置，上下倒置，那么就出现像这种情况，庄客使执事。事为什么不叫杀呢？事是一下杀上为之事，就是说子弑父，他就不说子杀父，父杀子可以说，但子弑父，下杀上为之事。大家再看下一段。妙喜曰：足超然住仰山。仰山也是一个祖庭了，维扬宗的祖庭，仰山慧济禅师的道场过去。地客到常住谷，还是讲地客的问题，偷盗啊常住的这种粮食，超然素嫌地客，意欲欠之。就是超然禅师啊，就通过前面那个诗啊，也就是对这些地客有一些不好的看法，所以一看到他投寺院的这些粮食了，就想把他签单，把他赶走，令库子行者威逼供状。因为想要把他赶走嘛，就得找个理由，确实证据确凿，所以他就让管这个库房的一个行者，这里又是个行者，也是这个发心的净人啊，让他呢去写一个供状，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写下来，因为证据确凿。但是呢，你看后边发生这个事确实不理想，行者欲保全地客。这个行者呢可能跟这个地客关系私交比较好，他想保全他，察超然意，就是察觉了这个超然禅师的这种意图，是想把他赶走。什么意图呢？就是意令供其离状。意啊就是强行的意思，强行啊想让他把这个把他供起来，就是供就是招供的意思，就把供出来，让他离开的这个状子，查到这个超然禅师想让他写这个供状，就是赶他走的这个供状，仍凡时教化不肯供责。他于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把这个地客叫来，叫他抵赖，让他百般的抵赖，就是不承认偷了谷子，他替他挡着不肯供责，自己呢也不肯写这个供状。超然怒行者擅权，就是超然禅师啊非常生气，说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行者还会玩弄这种把戏，自己啊还不去让他写个供状，还不写。那他其实不知道两个人已经勾结很久了，二人皆绝壁而已。最后没办法了，该赶的没赶走，因为他袒护他，所以没办法就把两个人一起打了几竹板子而已，没有赶出去。盖超然不知因为行者所谋。因呀就是背地后里，背地里。就是超然禅师啊不知道啊背后里这个行者啊做了手脚。他挑唆唆使这个地客呢反共，不承认抵赖。说呜呼，小人狡猾如此。因为过去祖师都是悟道的大禅师，为一方的善知识，碰到小人也束手无策，被小人所算计，所以智人面前有一寸暗。过去的祖师也不是说就能够面面俱到的，也是很难，知人难，用人难，行规矩也难，就是过去悟道的祖师还这么难。所以想想我们就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点本分事，不要觉得这个事也容易，那个事也好做，张罗多了呢，我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把自己的道业也荒废，也耽搁了。 这些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个时代做事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尤其加上我们自己的道行德业都不具备的情况下，所以这时候还是要收一点啊，收一点啊，不要急着做事。再看下一段，妙喜曰：“爱物一同，人之常情，为贤达高明，不悲其所转。”是爱物，就是人的这种喜欢跟自己见解相同的人，排斥啊，或者说讨厌跟自己见解不一样的人，这是人的常情。但只有那些贤达高明的人呢，才不会被这种情绪所转啊。他举例说明呢，说昔元物住云居，高安退东堂，爱元物者物高安，同高安者亦元物。元物指的是他的师父元物可勤禅师。很多人可能会误会说，哎，这个大会宗稿怎么敢称呼师父的名字？其实不是，元物啊，是对佛国可勤禅师的一种尊称。这个元物这个号是南宋高宗的时候，宋高宗皇帝赐给佛国禅师的一个号，就是非常尊崇的。虽然他圆寂很多年了，但是还在追崇他的道德，又赐给他一个圆悟的号。所以妙喜呢称师父为圆悟，其实是对师父的尊称。就他说，我的师父圆悟啊，在隐居当住持的时候啊，高安退东堂啊，高安禅师退下来了，退到东堂去了，退居东堂。那么当时呢，丛林里边就是在云居山呢，爱元物者，喜欢元物禅师的人呢，讨厌高安禅师；喜欢高安禅师的呢，就讨厌元物禅师，就是结党。这就是居士啊，或者说一些僧众啊，都是爱物情深，爱物情深啊。反正都是好好的大善知识，但确实靠着自己的感情，哎，我喜欢他，这个师父好，这个师父好，别的师父都不好。是吧，这是我的师父，那不是我的师父。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啊，这些方面分得特别清楚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要普通供养，普通恭敬啊，所有的师父都是我的师父，师父哪怕有一点点的长处，也是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不要说，哎，这是我的师父，那不是我的师父，这个是什么，这都是破和合僧，这很容易犯破和合僧的罪过。这一帮人跟着，哎，这是我师父，哎，你们都来去见我师父，不要这样。所以我们灵岩寺呢，我就说我们灵岩寺不搞这些个人崇拜的东西。我们就是说，居士来了，一支僧团修学，一支僧团啊，平常僧团的师父们一起给大家讲开示，解决一些问题，不要搞这些拉帮结伙的事。这个是丛林的大患，丛林的大患。你看这两后边说，这个又是丛林纷纷然，有元悟高安之党。本来元悟禅师多了不起的大禅师，还是一国师，后来做了国师。高安禅师我们前面学过了，也是在这个纳子当中特别有盛名。他走的时候，云居山跟他走了100多个人，都是追念他的道德。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两个人不慎呢，你看在丛林里面形成了什么帮派啊，还是出家人形成的，叫元悟之党、高安之党，分成了两派。在戒律里边这是不允许的，这是破和合僧，这个是不好的。后边就是妙喜禅师他评论，他说窃观二大师，窃呢就是古人的自谦的词，窃就是我私下认为，窃就是偷偷的意思啊，哎，我悄悄的，我偷偷，我个人啊，私下认为呢，私下看着两位大士都是海内有名的善知识，是吧？博大名于海上，非长流可比拟。惜乎昧于轻信小人谗言，祸乱聪明，则为师者笑。你看这两位大善知识，这么有名声，但就因为爱物之情啊，自己没有管好，听了小人的谗言。听着小人的谗言，轻信别人的谗言，所以才导致这种丛林里边的混乱，丛林里边的不和合，被使者所笑，被那些有见识的人啊讥笑。 是故以其量作主隐山之流为高尚之事也。就是妙西禅师这里就感慨啊，像这么道德高尚的大善之识啊，最后被一些人嗤笑，不如啊像量作主和隐山禅师那样的高僧一样，为一代高尚之识。这量作主和隐山呢，他两个都是谁呢？都是麻祖道一禅师的弟子啊，就是麻祖啊。麻祖是南岳下第一世，是他的弟子。这个量作主啊，这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北宋政和年间，北宋政和年间距离麻祖元界有300多年了。当时量作主是麻祖禅师的弟子嘛，就是量作主这个得到麻祖印证之后啊，传法之后他就隐居了，也没出来弘法。就在北宋政和年间，有一位熊秀才去见司文长老的时候，两个人经过一片这个特别好的一片山林的时候，哎，看见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出家人啊，须发皆白，眉毛很长，就跟长眉罗汉一样，旁眉这个雪顶呢就是这个白发，坐在那里貌古神清，特别古老的，一看就是个老僧。你想他都300多年了，至少要300多岁了嘛。看了一个人，然后他俩就说，突然想起来，他说，哎，听说这个量作主隐居西山，看您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量作主啊？这个出家人呢穿着草叶编的衣服，也没有说话，就把指头往他们背后一指，他俩一回头的空，再转头来呢，这个量作主就不见了，确实一代神僧啊，一直隐居在山林里边，所以这是高尚之事，世人难得一见。隐山禅师也差不多的啊，隐山禅师是洞山，当时的洞山禅师去参访他的时候，参访完了之后，这个隐山禅师啊，觉得自己这个行踪又被人发现了，就把自己的草庵烧掉了，又到更深的山里面藏起来去修行去了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像这个高安元悟这样见到明白的善知识呢，却不免有这个被人指点，倒不如学学量作主和隐山和尚这样逍遥自在，这样真正的博道德于世间，就是为他俩这种爱物以同的这种心念没有掌握好感到惋惜的意思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妙西曰：古人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率德循行，思眠无咎。就是过去的人呢，看到善的马上去从之，从善如流，看到自己有过失呢马上改，不二过。就是二过就是错了，第一次错了，第一次有了过失，这叫过，第二次呢又犯了同样的过，那就叫错了，犯多了就成罪，所以过错罪一层层的深入。所以古人呢是知道有过了就赶快改，不允许自己有二过。率德循行，率就是统帅的意思，这个率呢其实是移动用法，在文言文里面就是以德为率，就自己做事啊，做人说话都是以道德为统帅为表率的意思。循行自己的行为呢也是要以道德为准则，思眠无咎，经常啊反思自己，经常勉励自己不要犯错误，不要犯过失，经常反照自己，叫思眠无咎。所患莫甚于不知其恶，所美莫甚于好闻其过。就过去的人啊，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最害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，不知道哪里有缺点，这是古人最恐惧的。恐惧啊，自己不知道错，现代人唯恐不知道自己哪里好，所以跟过去人没得比。说美就是自己最欢喜的事啊，自己觉得最好的事呢，就是能够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，说自己过失的人都是自己的善知识给自己提出来，他就是一面明镜，把自己的缺点习气毛病全都给你反映出来，你好好的修改啊，你好修行，了你的祸业。 我们的习气毛病说到底都是我们的无明惑业所造成的，我们看不到呢就被这个无明惑业所转，看到了就好了，看到了我们就懂得改正，改得调摄。所以说有人啊能够给我们提意见，说我们的过失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善知识，要做善知识想，要做难遭遇想。尤其是在位置上的人，是吧，在位置上的人一般听的都是好话，别人都是赞叹你，奉承你，说你好，很少有个人敢跟你说说你的过失。能够说我们的人，那就是要真正心存感恩，这是真正善知识。后边又说，然其古人之才智不足，失见不明而若是也。这句话呢是一个反问句，就是古人啊为什么说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过恶，老是勉励自己别犯错误，这难道是比过去的人才智不足，或者说他的见识不清楚才这样的吗？就是他是个问句。后边就回答，成欲是后世自广而狭于人者为戒也。这就过去的这些圣贤啊，不是说因为自己才智不足实践不明，而是什么，是为后世做个标榜，为后世那些自广就是自大的人，自己认为了不起的人，而狭于人，就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，别人都是前世劣见，唯我一人是得道的人，悟道的人，这种大我慢的人啊，做个警戒，做个标榜啊，这是古人的良苦用心。言为是法，行为是则。所以我们想想自己啊，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生活的这么困窘啊，我们生活的这么不开心，生活的这么不自在，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志向。古人呢时时刻刻想的都是什么，言为是法，行为是表。说一言，我为世间做个法则，自己立一行，为世间做个标榜。所以他们言行之间特别的谨慎，就能够很快到达圣贤的地位。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，我们呢是对自己没有要求，得过且过，还放纵自己，姑息自己，是吧，那跟古人没法比了。所以古人容易成就啊，是有原因的，古人按的心不一样，我们就没有这种心，我们老是按着我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，自己怎么高兴怎么做，是吧，这就不行了，所以这个存心不一样。再看下一段，夫丛林之广，四海之众，非一人所能独知，必自左右耳目思虑，乃能尽其义理，善其人情。就是过去丛林很大，四面八方来的出家人呢很多，不是一个人就能全部能够了解他们，所以必须资，就是借助，资助的意思，必须借助啊自己边上的左右的一些耳目，就是自己熟悉的人啊，从他们那里评论啊，他们的考虑当中，从这里啊去了解每一个人。你让你天天了解这么多的人，你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，所以一定要借助左右耳目，才能够了解所有的情况，能尽其义理，善其人情。善就是很正确的了知这个人情。后边说，苟或尊居自重，今细物乎大体，贤者不知，不晓者不察，是之非不改，是或是不从，率意狂为，无所忌惮，此成祸害之机。就是说呢，如果一个人啊自尊自大自重，认为自己很有才智，很有能力，很有抱负，那么说谨细物，就是平常啊把一些小事看得特别重，把小事看成是大事，每一桩小事都是特别用心的去做，那么忽大体，就把整个大体忽略了。什么是大体呢？就是道德教化的大体，还有呢就是人情的大体。光想着钻到一个小事情去了，光去看小的方面，忘了大的格局，一个整体的这种思维，整体的利益，整体的希望，没有把这个把握住，光去做小事去了，琐碎的事了。并且贤者不知，真正有贤能的人啊，自己不知道，那些不孝的人，不像样的人呢，自己也稀里糊涂的不明白，自己做错了事啊，不知道改，或者说 有了正确的事自己也不愿意做，是或是不从，是就是对的意思，有的事它是对的，但是自己不听从别人的劝解，率意狂为，无所忌惮，那这样呢，这就是将来啊祸乱的根源，安得不惧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啊，作为一个执事，或者说作为一个寺院的住持啊，一定要在这方面谨慎，不要尊居自重，不要自尊自大，一定要谦心谦下去了解这些情况，否则丛林管不好。后边又提供另一种方法，说或作有果无可咨询者，有疑屈法于先圣。就如果左右啊真的说没有自己太相信的人，因为人的根性不一样嘛，有些人啊就是说不值得相信，有些人老是喜欢说是非，老是发牢骚，说你找这样的人啊只是能得到一些负面的信息，所以手下没有这个合适的人去探听这些信息，能够了解大众，怎么办呢？有疑屈法于先圣，就跟杨岐方会一样，我们学到杨岐方会禅师的时候，就遇事没击鼓，就碰到事了怎么办？赶快回去翻书，遇到自己解决不了、决定不了的事，就翻书看看古人啊，遇到相同的事是怎么样处理、怎么样对待的，就是要屈法先圣，一定要击鼓，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。碰到同样的事，那譬如说我们刚才前面学到这个关于地客和行者相殴的事，说我们这个学了之后，你就会处理寺院里边的事了。说碰到如果有师父们跟世间人打架了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而如果你没有去看到这个故事，看到这个公案呢，你就可能先去评理，是吧？如果师父们是师父们理亏了，那你就把师父们数落一顿，或者把他签单，那就麻烦了，以后寺院就混乱了。所以遇到事情要屈法于先圣，要击鼓，别自己啊急着处理。你有些事你想不开处理不了，你先放放他又何妨，你先放放他等等他，不要急着处理，往往是急功近利啊，一急了急则乱，乱则败，乱了这个事就败了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所以人呢一定要心要稳住，稳如泰山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什么叫不知？就这个事我拿不准怎么样处理好，一定要咬紧牙关先别去处理。往往是我们贸然出手呢，一乱再乱，一点小事乱了你就是不好收场，就它就成为一个大患，就千里之堤溃于一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千里的一个大长堤，就因为一个蚂蚁的这个小洞穴，这个大堤就冲垮了，不能不小心，要屈法于先圣。岂可如严城坚冰，无自而入也。严城啊，严城坚冰指的是把城墙啊城池防守的很牢固，也就比固步自封的意思。固步自封啊，别人的好坏啊都听不进去，无自而入，自就是由的意思，就是没有一个听进来的一个渠道，这就不行了。此代非所谓纳百川而称大海也。代就是当然必定的意思，这一定不是古人说的是海纳百川的这种心量，不是这种做事的心量，那就是很狭劣的一种心智，切切不可。一定要广泛的争取意见，广泛的这个筹虑思考，再做决定，再做处理啊！不要贸然的仓促的去处理一件事，哪怕是一件小事都要谨之又谨，慎之又慎，否则啊麻烦多得不得了。再往后看，妙习曰，诸方举长老须举守道而田退者。就是妙习禅师啊，他处的那个时代，他就建议啊，说每个丛林如果缺一个长老，缺一个住持啊，大家推举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在他那个时代要推举那种守道，首先是能够有道心，能够守道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恬退，恬就是安和静的意思，退呢指的是能退守。退守啊就是不物外，不太喜欢追求外边的俗物，或者不急着往外发展，喜欢退守，喜欢守这个丛林的道业。这种人呢是适合做长老的， 不能是贪功造尽的人。我们世间上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往往三把火烧不好，你把你的事业全烧光了都有可能。所以不能乱烧火，要什么？要守道而前退。这样的人是做住持的财气，他能够守得住。我记得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一收一成之业，不图未久之功。就是人做事的时候，首先把过去的基业先守住，牢牢的守住。你只要夯实了，在这里一步步的做一点，它就是一点的成就。不图未久之功，还没有做成的事，你先别太过于思考啊、愁虑啊，哎，先守住，能守住就不错，能守住这就是大功，别图未久之功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再看后边，举之则志节于坚，所至不破坏常住，成就丛林。像这种守道而前退的人做主持呢，你把他推举出来，他这种信心、这种志气、这种节操啊，就会越来越坚定。他就会越能够守道，越能够守丛林，就是不管到哪里呢，不会破坏人家常住的，他能够成就丛林，而不是破坏丛林。否则你自己没有这种心，老是想做做做，哎，那就很麻烦。所以先守住，在不了解情况的这个前提下来，一定要先守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以主法者，就今日之弊也。这也是在那个时代啊，主持法门的人啊，能够挽救当时的时弊。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一种浮躁的风气，就寺院里边开始这种世俗之风越来越强盛了。因为到了南宋的时候，到了大会宗稿，大会宗稿下边，从大会宗稿之后，应该说中国的禅风啊，与日俱下，衰退的特别特别厉害，一日千里，就退的这么厉害，就他后边基本上就没有出现特别让人称道的大禅师了。他就是看到当时很多寺院里面都是蠢蠢欲动啊，很多寺院的住持干什么呢？都想做事啊，都想发展自己的寺院，去把这个本分是丢掉了。什么本分是？就是守道，这个守字。所以我们做事能够做的把这个守字做好，已经很不容易。在那个时代，大会宗稿禅师已经看到这种流弊了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是为了救当时的这种法门的弊病，是这样作用的。后边又说，贴诈佞狡猾之徒，不知羞耻，自能谄奉侍卫，解脱于权贵之门，又何须举？就是你像那些狡猾的人，或者说特别会说话的人，特别会奉承人的人，这种人他自然会去巴结权贵，是吧？你这些人不用推举他，他自己都能找到出身之路，你推举他干嘛？浪费人才的名额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推举。再看下一段，妙习为超然居士曰：“天下为公论不可废。”超然居士呢，指的是宋朝的一个郡王啊，叫赵令锦。超然居士是他的号啊，号超然居士。他也是圆悟可行的得法的在家弟子。他说：“天下呢，这个公论啊，只有公论是不可以忽略、不可以废弛的。公论是什么？”就是大众中的这种正确的舆论，就叫公论。不管在哪里，是吧？在一国，在一家，在一邦，在一乡，都一定要注意这个舆论的正确的这一方面，这叫公论。天下之公论啊，不可废。纵义之不行，岂如公论何？虽然有时候我们就不义，就是抑制、压制的意思，就是虽然那些公论我们不管它。只管做自己的，但是那些公论啊，它就在那里，你也压不住它，它还是会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后边说，所以丛林举以有道之士，闻见必欣然称贺。就是有道之士，大家都是大家心目的，有道德，大家看着都敬佩他，还有公论所在。或举一不地当者，众人必凄然皆叹。就如果把一个不正当的人啊推举出来，大家一定会 凄然，就是心里很难过啊，嗟叹就是唉声叹气了。其实无他，以公论行与不行也。这里啊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大家看这个大家的公论能不能行，是吧？大家都有好的一方面的这种向往，好的一方面的舆论，但这个呢没有得到满足，得到照顾，大家感觉哎没有正气了，就大家就难过。后边说：“呜呼，用此可以补丛林之兴衰矣。”就是用这一章是公论能不能行，就能看到这个丛林将来是兴还是衰。再看下一段，妙习曰：“节俭放下，乃修身之基，入道之要。”那我们又学到差不多同样的话了。我们前面学过死心悟心禅师，他说过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节俭放下，最为入道之捷径。”前不久刚学的死心悟心禅师，他是慧堂祖心禅师的弟子，是黄龙这一系之下的。这里妙习禅师呢，又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，说：“节俭放下，乃修身之基，入道之要。”就人要想修道啊，啊，学道、学佛、修道，想了生死，怎么办呢？首先要学会这四个字：节俭放下。生活别这么奢华，生活别这么麻烦啊！啊，碰到事别这么纠结，该放下放下。没有什么人一辈子早晚是个死啊，所以说你跟谁过不去，你就问问自己，我在跟谁过不去，是吧？所以该放下就放下，别这么纠结。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很多人放不下呢，就是看不透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人要有这种想明白了你就放下了，想不明白，想不明白的时候，佛陀叫我们怎么办呢？就做因缘观，一切事都是因缘和合的假象，要这样去如理的思维。如果想不通呢，就找师父们去请教一下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不真实？他为什么不真实啊？要明白这些道理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这个观无常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佛的基础。你如果心里生不起对无常的这种感悟，对无常的真正的领悟，你学佛很难的。你碰到事就迷上了，碰到钱就迷到钱了，碰到权就迷到权上了，听到色就被色所迷。为什么？就是说没有做到这种无常的感悟。因此我们学佛的很多基础都没做好。虽然我们说学佛学佛，但是我们学来学去，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学自己，不学佛了。佛陀告诉我们一切如幻啊，一切都不真实啊，不是骗我们的。所以这些道理呢，大家要一定要多去听一听，天天要串习，每天都听，听关于这种无常的教言。听多了之后你就，哦，原来这个世间真的是不真实的，真是我们妄想所成。你真正有了这种感悟，你生活人生啊，就得大自在了，就能得个大自在，碰到神就能放下，你也不会那么节俭了。因为我们很多居士都是，尤其是一些女居士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以前学佛啊，又喜欢化妆，又喜欢这个带那些什么高贵的这些装饰品，我学佛之后感觉这些没意义，都放下了，是吧？这就是个好样子，这说明学佛学进去了，也开始有点学佛的味道了。如果你再能碰到世间的事啊，不再纠结，这个念头一转，哎，没有什么，是吧？能放下的，这说明你学佛又进了一步。那这个从哪里来呢？就是首先从第一步，从对世间无常的这种深刻的观察、思维和领悟得到的。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啊，你也想真学佛，真正这一生得到佛法的受用，一定要从观无常开始，一定要牢牢的去观世间的无常，是吧？多看这些经典。我们也慢慢的会给大家整理一些必要的经典，让大家多去看，多去学，多去熏习自己。你一旦升起对世间无常的感悟，这个人学佛就好了，就快了，就入门了。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很多年，学啊学啊，师父我就是不知道学佛是干什么的。你还是把世间的一切当得太真了，太实了，当成真了，当成实了，你就贪着它，放不下，所以你就苦。这就叫业系苦相，业系苦相。你被世间这些财色名食睡的业紧紧地吸着你， 气就是把你拴在上面，你脱不开，他就把你绑住了，就叫作茧自缚。你明白这些道理，不贪着他了，能够做到节俭，能够做到放下了，你看你就自在多了，你这个身心啊就开始往道上用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几天拜忏，大家很欢喜，一天到晚的拜，晚上还要学习，哎，大家还是很欢喜，跟过年一样哈。那都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心性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你看这样的日子不是很欢喜、很幸福的吗？没有那么累。那我们再想想我们在家过的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哦，那就大家知道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一定要做无常之观才好。后边说，历观古人先有不节俭放下者，年来纳子有荆楚买毛褥，过折右求纺丝，得不愧古人乎？就是你看看古代的先辈啊，修行有所成就的，没有一个不是说从节俭放下这四个字入手的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，说多一件事就多一件烦恼，多一样东西多一样挂碍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想想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，你想多要一点，你就多挂碍一点，你多牵挂一点，你就多苦一点，就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所以要苦要乐你自己说了算，不要怨别人，也不要怨佛法不灵啊。很多人说，我到寺庙里烧香了，还烧那么高的香，怎么不灵啊？我还苦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还这么挂碍，你自己愿意苦吗？对不对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，不是佛法不灵，是你的心不诚啊，不肯放下。所以那时候你看很多的这个道风啊就很衰薄了，很多的出家人呢开始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开始讲究起来了，是吧？到荆楚，就到湖北那一带啊买毛褥，到浙江呢买丝绸，想想这些事啊跟古人比起来就很惭愧了。我们再看今天的最后一段。妙喜曰，古德住持不亲常住，一切悉复知事掌管。就过去的这些住持啊，不亲常住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不管常住，而是这些大小的事啊都交给知事管，不是自己什么都抓在手里，这叫不亲常住。那过去的住持呢主要是做什么事？就是弘法利生，这是过去的主持主要做的，在法上接引大众，弘扬佛法。所以说常住的一些事呢都交给知事管。又说，近代主者自是财力有余，事无大小皆归方丈。就现在的主持呢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可能弘法利生也有在做，但是还是感觉自己有心力有才能，就把常住的事情不论大小都放在方丈里面去管。就那执事呢就跟闲人一样，那些执事呼来喝去了，哎，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多，事无大小皆归方丈，而执事徒有虚名耳。就那些执事都成了虚设，他就成了你摆弄的一个机器一样，你让他怎么做他得怎么做，这个是非常不好的，非常不好。这个就是说叫什么，叫乱了这个名位，乱了名位啊。你在这个位置上做你这个位置上的事，你去涉足别人所管辖的那个领域呢，这叫失德，失德呀。这就做事就容易出混乱。嗟乎，苟以一身之资故欲巴兰一院之事，失小人不蒙蔽，纪纲不紊乱，而何治公之论不亦难乎？就说你一身的这个资粮，这一身的这种资质啊，你把所有的事都一个人抓起来，是吧？要做到不受小人的蒙蔽，要做到各种规矩都有条不紊，并且还要符合公论，这不太难了吗？真的是太难了。世间有句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人一个好汉他还要需要下面至少要有三个帮手呢，何况是镇丛林兴教化，你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。所以呢，这里呢学了这一段了，我觉得都与大家共勉啊。中庸里边有句话说，君子素其位而居，素就是平淡的意思，就是你是哪个位置你就做你这个位置上的事，不要多管事，管了不仅没有好效果 还会引起别人的这个烦恼，还会啊引起别人不发心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自己首先要深自苛责，深自的反省，深自的改正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学到这一段也是跟大家共勉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